天要从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开始。这个到目前为止，在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所讲的话都比较的温柔，都比较的温柔。他曾经写过一封严厉的信给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啊，那是记载在第七章那里的。他那封信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果效。那么那封信我都记得是提多送到哥林多去的。那么因着那封书信里头的很严厉的话语，这个当初那些对保罗不尊重的，现在都因此而悔改了。可是教会里头还有少数的人，因为他们受了那些假师傅他们的诱惑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继续的向他背叛。所以弟兄姊妹，当时那些假师傅们他们攻击保罗的主要的一些理由，其中第一就是讲到保罗他根本不是使徒，而因为他们这个就告诉哥林多的人，那我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这些都是犹太人呢，但是我们从那边来根本保罗就不是好像其他那些使徒一样的，这是我们可以做证明的。那么今天我们有电话那我们可以一下子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是不是打电话到耶路撒冷去，这一问这是，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你要写信的话，你要能够认识人而且要能够有权柄的人才能够给你正确的答案。所以保罗他的身份在哥林多的地方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假师傅们明白，假如要破坏保罗的他的这个事工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否认了他那个使徒的身份，说到他是假从使徒到外邦人的教会来的，是这样子。那么假师傅们就很常用这么一种技术，他们是跟着保罗的，保罗到什么地方他们追着保罗来，然后就在后面就破坏保罗他的地位，因为他说保罗不是真正的使徒，那么保罗所讲的话所有的权柄也都被否认，也都被否认。那么使徒保罗在信徒的面前，我们看到他是相信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要学习像主那样子的，所谓是柔和谦卑，是不是？这是马太福音1:29那里所讲到的，主耶稣基督自己讲我是柔和谦卑的，那是主他的本性。可是为了基督的福音，为着神的荣耀，他必须要肯定自己使徒的身份跟权柄，不是为了自己。我多次讲了，保罗他不在乎人家对他的看法，但是假如人家因为怀疑他的身份，因此就同时怀疑他所传的信息，这个他就觉得他不能够接受，因为他所传福音的这个责任是主耶稣基督交给他的，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之所以蒙恩在 这个大马色有那样子的神奇的经历，主要就是为了神选召了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要他到外邦人中间像彼得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一样的。所以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不能不坚持自己使徒的身份。假如他不是使徒，他讲出来的话没有这个能力，也不会有人相信。所以他这个使徒的身份对保罗传道来讲是十分的重要，是十分的重要。那么在十章到十三章，就是这个书的最后了，在这四章圣经里头，保罗很严厉的对那些仍旧背叛他的信徒来施行教导或者教训。那么历来解经家们，因为这个十章到十三章的语气啊，跟第一章到第九集大不相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了。这个因此上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猜测。这个在学术界里头这个辩证的这种文字跟人物是很重要的，而且很有地位的。我是个读历史的人，我知道我读任何的历史，我必须要有根据，而根据是多半都要采用辩证这一方面的书，所以德国人在这一方面是相当的出色的。但是德国人也因为他们太看重这个文字，所以他们常常就有一些不正确的一些结论。弟兄姊妹，一个写辩证的人，他本来的信仰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上面的新闻，你先问一问这是哪个电台，这个电台的背景是什么。你去听了大陆的那些电台，他成天就是骂国民党，所有的好事都是共产党做的，所有的坏事都是国民党。可怜的人就是什么，看电影的人他们不知道，也许有的人知道，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所以在听啊，共产党不错，共产党不错，共产党不错。假如说是他不断的每天你所听到的新闻都是这个，你不知不觉的你的思想就跟着后面走。所以在辩证上面，德国人有很多的贡献，他们发现了许许多多不正确的一些这个文章，他们任何的东西都要归本还原的。讲到比方说是某某人写的，他必须要去研究这个人，然后按照他的经历，按照他的历史，按照他的学历贡献等等，去把这个人弄得很清楚，然后再来这个看辩证他所写的东西。所以德国人在辩证这一方面有很多有价值的贡献，但是也有许许多多让读的人受到了这个可以说是盲目的指引和结论的这种后果。所以今天很多这个基督教里头，在这个 圣经里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德国人搞出来的，因为他不信神，所以他们的根本就是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你连神都不相信，你怎么能够来评论神的话，是不是？啊，所以他们的基础既然是无神，所以他们所做出来的一切的评论，先用从那个无神那里下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圣经的人，不可以随便抓一本圣经来啊。圣经无所谓，假如是带着评论的这些圣经，那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先问一问写这些书的人，他们的源头是什么，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假如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背景，就是随便读一个人的书，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上，在保罗那个时候，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身份来辩论，而为自己身份来辩论，在那个时候相当的困难。因为什么呢？这些假师傅们，他们很会跟弟兄姊妹们去拉交情，因为他要对这些人讨好嘛，他要这些人的钱，他要这些人的信任，他要这些人的支持，所以这些假师傅们都是这个表现的很友善，跟弟兄姊妹们都处得很好，很有爱心，所以那些外邦的信徒很容易就上当。所以保罗他所面对的那个处境是相当的艰难的，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啊，人呢是这个容易。在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保罗是谁，哪个知道？没人知道。有些知道的也从假师傅他们那些假话里头打上了很多的折扣，有很多的怀疑，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个教会里头啊，他的处境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身份而这个争辩。那么因为他要开始跟那些人争辩，他首先必须要攻击那些人的立场。你要跟人家争辩，你不能够成天讲啊，这些都是好人，好了，这好人，那你一定是坏人了，因为你在攻击他，你还好得了吗？啊，所以他必须要指明这些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所讲的是一个问题。这个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一个环境，是不是？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第十章到第十三章这四章圣经里头，他的语气跟从前的那些就不同啊。那么因此上啊，就给这些解经的人呢、啊、有不少的猜测。有的认为第十章到十三章很可能就是他在前面所讲的那封严厉的信，是不是啊？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节，我们看看啊，第七章第八节，保罗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因为他那封信写得很严厉，他知道这个哥林多的人看到了他这封信以后啊，一定会有很大的一种震撼， 所以保罗说，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他说，我害怕因着那封信的缘故，让你们对我起很强的反感。可是现在提多来了，带来了你们悔改的那个消息，只是让我觉得那封信带给你们的忧愁不过是暂时的，给你们一个 shock， 让你们去有机会去反省，反省了以后，你们终于了解了真实的情形。所以保罗曾经写过了那封严厉的信给他们，但是这个你的圣经里头没有 这封严厉的信，这封信遗失了。所以这些解经的人呢，就讲了，很可能这个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啊，就是那封严厉的信。因为他讲严厉的信啊，他讲的话讲得很厉害，现在第十章到十三章是讲得很厉害，所以大概这四章圣经很可能就是那封严厉的信，也许是那封严厉的信的一部分，不是那封信的全部，只是一部分。这是一种说猜测。另外还有一种猜测，就像第十章到十三章啊，是另外的一封信，本来不属于跟哥林多后书不相关的，是人家把这四章圣经也凑到这个哥林多后书里头来，所以让哥林多后书啊就变，一共就变成了十三章，也许它从前只有九章，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但是啊，这两种的说法其实啊都不能够成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可以说这十三章圣经从来没有分开过，有哥林多后书就是这十三章圣经，没有说是有一本这个哥林多后书只有九章。假如这样的话，你还可以猜测，你现在你怎么讲，所有的哥林多后书拿到了一看都是十三章，那你怎么能够解释说是这个是后来加上去的一封信呢？而且甚至于在抄本里头也没有例外。我们知道历来很多人把这个圣经啊，从前还没有书，这本书是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印的，从前都是抄在皮卷上，或者抄在这纸上面，是不是？就是这个尼罗河里的那个草啊做的那个纸啊，从前的字都是写在皮卷上，或者写在那个草做的那个纸上面啊。在这些所发现的皮卷跟草原从来没有一个例外，这十三章圣经都是在一起的。那么真正的这两个部分的语气不同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说是这个他这个是人家写的或者什么，他不同的原因是关系，是因为第一章到第九章的内容是保罗向那些已经悔改的信徒所说的话，这是对弟兄姊妹所说的话。而从第十章开始到十三章 使徒保罗基本上的内容是对那些还继续背叛他的人所说的话，他的对象不同了。前面是对那些啊，这个悔改了以后的弟兄姊妹们说的，那么现在从第十章开始，他的对象变掉了，他是对着那一班一直坚持还要继续否认他使徒身份的那些人说的。所以为着这个缘故，第十章到十三章他的语气就不同了，就不同了。我们现在来看啊，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你看这个不可能是对信的人讲的话，他这个话是直接的针对着那些到现在还是反对他的人，因为这里所讲的话都是那些人对保罗的一个评论。那些人说保罗这个人呢、啊，他说他见面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谦卑柔和，很有爱心，可是跟你们一不在一起啊，对你们的那个态度可就完全不同了啊。所以这里所说的勇敢的这个字是讲到保罗当他们面的时候是假意的谦卑，不在面前的时候啊就怎么样，就装得很凶，他很勇敢，其实是种假装的一种勇敢。他这个人呢、啊，根据这些假师傅们的批评啊，这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很懦弱的一个人。所以先对那些信徒们讲，哎，这个人你不要看他跟你们在一起的那样温柔，然后啊这个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就这个有很高的身份，对你们讲话也十分的严厉。他说你晓得不晓得，这个人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其实上啊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他说我在你们面前是被你们这样子的评论，那我怎么样，我现在啊要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你们对我的评论是这个样子，说哎不要被保罗骗了，他这个人根本就是个懦夫，没有什么这个性格的人啊。他说好了，这是你们对我的评论，我现在啊要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弟兄姊妹，我先前讲过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本性是温柔的。温柔这个字啊，在英文里头翻译成叫 meekness。 温柔不是一种懦弱，所以在这个这些假师傅们的对他的评论是讲到保罗这个人是一个懦弱的人，可是保罗现在来回答他们，要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和平是仁慈宽大的意思，来怎么样，来劝你们。你们要弄清楚，知道我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样子的态度，为什么要讲我所讲的一些话。 所以他这个话的这个听众是指着这一群在这个哥林多的人的面前来毁谤他的这些人，指着这些人讲的。他说我现在我要来劝你们，要来劝你们，劝你们什么呢？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勇敢。所以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要了解里头保罗用字的这个用意是什么。他说啊，有的人呢，以为什么？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的。这个地方的血气啊，我们看到下面好几个血气，这个地方的血气是说到这个人他行事为人很像一个不幸的人。那血气的人就是不顺从圣灵的带领，是不是？是一种完全没有啊这个属灵的这个人，是受到罪恶的欲念所控制的，是腐化败坏自私自利的，目的在于骗钱、自高自大等等，都属于这个所谓的血气。他说你们这些人把我看作是一个靠血气行事的，是根本没有啊这个在主的里面啊，我的这个生活固然是腐化败坏，我的用心也都是自私自利，目的在于骗钱、自高自大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假师傅们他们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对着这些假师傅们就讲，你们不要把我说成跟你们是一样的人，讲我是一个好像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的，凭着血气行事的啊，没有圣灵的工作，我自己也以为必须要用勇敢在这里人，求你们不要让我在你们那里有这样子的勇敢。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这个勇敢呢是使徒的权柄，讲到使徒的权柄，他说我以为必须用使徒的权柄来对待这些人，这是我可以做的这件事情，但是呢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勇敢，我实在不想使用我使徒的权柄，因为他在哥林多人的面前已经多次的为着他自己来辩护。我们可以看几处，我们可以看几处啊，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开始，第一章第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所以他在此地是为着自己的身份在辩护，是不是？我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就是跟他们讲，他说我们跟那些假师傅们有一个基本上面的不同，哪些不同呢？那些人是为利混乱上帝的道， 乃是由于诚实，由于上帝，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跟那些人有基本上面的不同。那些人他为了利自己的利益而混乱了神的话，可是我因为在神的面前是凭着基督来跟你们讲道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用心。在第四章第二节，他说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也许我应该读第一章啊，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上帝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鉴于个人的良心。处处都说明他跟假师傅们根本上面不同的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一个是为着自己的利，一个是为了神的道的畅行。然后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七章第第二节，他对哥林多人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沾谁的便宜。一方面替自己在争辩，另外一方面就指责那些假师傅们，这些都是假师傅们，他们的用心，他们是亏负了这些哥林多的人，他们败坏了哥林多的人，他们沾尽了哥林多人的便宜。所以保罗他在前面不断的在间接的，一方面讲自己，一方面就在讲到这些啊，这个假师傅们，他请求这些哥林多的人不要别着他使用使徒的权柄。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十节曾经这样子讲过，这是到最后一章了。十三章第十节，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使徒他有从主来的权柄，这个权柄基本上就是他可以把这个人赶出教会，或者说给他有摩西的处分啊啊，这个是使徒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这样子的许可，让他可以严厉的来带信徒们。现在当然已经不是使徒的时代了，所以现在不同了，神没有给长老这个带一个权柄可以对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啊。当然要严格讲起来，长老们有看守教会的权柄，是不是啊？假如有人破坏教会啊，这个啊否认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长老也必须要出来为这件事来这个啊辩护。可是没有像当初对使徒那样子，让他们有严厉的惩处。 那些教会里面的人的那个权柄，他可以把某某人赶出教会，可以停止他的侍奉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使徒的时代，他们基本上的这个任务就是要建立教会，所以那个时候使徒的权柄是很大的，是很大的。所以保罗在十三章末了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件事提醒出来，他说我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来严厉的待你们。这个权柄你们要了解，是主耶稣给使徒们，让他们为了造就人，造就这个属于他的人，并不是为了败坏人，就是败坏那些不属于他的人，这个不是那个权柄。所以神从来没有在教会你的说你不信啊，不信就让你到地狱去好了，这个绝对是没有的事情。因为神不会去败坏人，神只会去造就人。神就是在这个严厉的这个对待他们，也是为了要造就他们。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神永远是造就的，就是在处罚里头也是他目的，也是为了造就。所以我们千万要对我们的神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正确。也因为这个道理，保罗他虽然带着使徒的权柄，他不轻易的来使用，他宁愿再三的用神的话语，用他自己的爱心来向弟兄姊妹们讲说那些假师傅们他们一切的不好的地方，不正确的地方，他也不会去好像虐待当时的一个弟兄或者姊妹。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第十章去，他下面又继续的用血气啊这个字，他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着人，就是用使徒的权柄啊，求你们不要叫我在哪里有这样子的勇敢，就是请你们不要制造一个我必须要用使徒权柄的那样子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呢？第三节他就讲了，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你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这个做使徒的人，我们这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虽然可以在血气里的行事，但是我们不凭着血气征战。第一个血气是什么？是讲到一个人的身体。保罗说是我们虽然是在肉体之中行事，我还是个人嘛，我还是这个会用我的身体的，是不是？但是呢，我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第二个血气就是讲到不属灵的那种血气，叫做 flesh， 就是老我了。好像我从前，假如有人在败坏我什么，也许我要跟他把使徒的权柄拿出来，把他们痛骂，把他们赶走。但是这些事情我都没做，因为那些 是血气的一种征战。我虽然现在是在肉体之中，我还这个有这个用血气征战的这个可能，但是我为了主的缘故，我为了爱你们的缘故，我不去凭着血气来征战。那我怎么样子在你们中间跟你们相处呢？被你们这样子对待的时候，那我是怎么样子来对待呢？他说第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输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呀。这个就是说到他的能力，他的武器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讲到了，那第一句的血气是这个啊，讲到他是在肉身当中。那第二个的血气，第二个的血气不凭着血气征战，是不是？是跟上一节的血气是意义相同，是什么？这个血气是讲到人在身体里面所有的那种血气，所有的血气啊，就是上面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虽然但是并不是靠着血气来做我们的兵器。所以他在说他在征战的时候所用的武器，并不是用人所用的武器，他的能力也不是用人的力量，是用来自神的力量。他所用的武器是属灵的武器，他知道他的敌人实际上是撒旦跟撒旦的差役，他不是跟世上的人，是肉体的人在征战。他表面上是好像针对的这些假师傅们，他们，但是这些假师傅们他们的来头，他们的那些诡计，他们的那些能力，其实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就讲到，这个今天在世界上撒旦和他的差役是在世上掌权的。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会碰到撒旦的差役在这里为非作歹。假如说我们把这些看为都是出乎人，都是因为血气的缘故，我们就错掉了。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哎，在教会里头有些人在破坏，有些人在捣乱，但很容易我们就讲这个人是他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个人，也不在这件事，真正的问题是在魔鬼已经用了这个人，已经用了他所做的事情来攻击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必须要警觉，不要把任何的事情都解释是人的问题，不是。教会里头的问题多半是魔鬼的问题，因为今天魔鬼跟他的差役在这个世界上是掌权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许我们要看一看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的吗？就讲到什么第十二节，第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是跟人在打仗，我们看到的是人，他做事的也是人，可是这一切的念头跟他能力的来源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树灵气的恶魔在征战。神的教会都是不断的受到撒旦在攻击的，所以我们做神儿女的人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以为教会里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就是这个人他怎么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其实是谁在那里作祟？撒旦。所以使徒保罗他怎么讲，他说我要在上帝面前有能力怎么样，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我们因此上我们不是对人，我们乃是要败坏撒旦他在教会里的所建立的那些坚固的营垒。营垒可以解释作监狱跟坟墓，但是按照第五节所说的，第五节所说的，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的解释。因为第五节怎么讲，他说第五节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你看了吧，就解释这些坚固的营垒是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就是上面所讲的坚固的营垒。因此上保罗在指出来就是讲到这些营垒，这些啊，这些东西是人的观念跟人的信仰，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征战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件事情，因为说我们假如把这个问题是看在人的上面，这是一件小事，人可以很容易把它改变，人有的时候不一定啊，在这个教会里头能够啊成就一些什么大的一些啊事情或者破坏，可是撒旦可以，他可以利用任何的人、任何的事物来破坏神的工作。因此上啊，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跟人的观念跟信仰是有关的。我们征战的目的就是为了释放那些在捆绑中的罪人，这些人受到了敌人的欺骗跟愚弄，他们的思想受到了拘禁，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进入坟墓。因此上我们要不要只是看到人，我们要看到那些借着人来败坏神的这个那些人，让那些在神的面前自高自大的事情，那些人的一切要破坏神的事工的那些事情，都能够被我们击破，都能被我们击破。因此上我们必须要用什么呢，用属灵的兵器才能够释放那些人。这些属灵的兵器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那里所说的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这个是第四节啊给我们的一个啊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输血气的， 不是人的问题，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因为那些坚固的营垒是撒旦他们所挖出来的坟墓一样，好像啊，让这些他的一些这个走狗最后的结局就是沉沦，是不是？他说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来攻破人为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代表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要把他们攻破，然后又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看到这里，表面上是人与人的相争，事实上是撒旦跟神的一个争执。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的事工千万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后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敌人，那个就是魔鬼撒旦。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那几个在教会里头调皮捣蛋的那几个人，乃是是怎么样子来使用那个调皮捣蛋的人来败坏人，来信靠神，来跟随神的那群人，那个才是真正我们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在教会里头所有的争执几乎都是属灵的争执，人来聚会不来聚会有人在决定，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撒旦在工作。为什么人不爱神的话？撒旦他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些事情，给我们一些意念，让我们对神的话毫无兴趣。我没有兴趣，不要让人家没有兴趣。所以在教会里的好些事情本来没有什么事的，一点点小事可以很可能一下子就扩展了很大的事情啊，很多的人跟着在后面闹事。为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不是出乎血气的，乃是树林的这些恶魔他们在背后在主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人，侍奉教会也好不侍奉教会也好，我们都要了解有这么一个暗中的一个敌人存在，他们用各种不同的伎俩来败坏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要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不是第五章第五节这里讲吗？我们在教会里头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人所有的心意从魔鬼撒旦那里夺回来，让他们都能够顺服基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主要的一个侍奉，不是一件小事啊，是一件大事，因为影响到一个人的永死跟永生呢。第五节啊，我们再回到第五节来，这里讲到啊。 他们用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事情。那这些就说明了上面所说的这个营垒，坚固的营垒啊，就是今天世界上的那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在圣经里都提到的所谓的哲学、心理学、宗教、异端、进化论等等，这些都曾经拘禁了人心，都是出于撒旦的计谋，他们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一落到撒旦的手里的，就成为这个神的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以为啊，是世界上的那些东西是真理的学问，拦阻的人认识神的话，从而认识神。我们从前都是这样子，认为这些这个基督徒这些传教的，他们懂什么？他们的东西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真实的学问的。我相信今天很多自以为博学的人啊，这个学问高的人，你去跟他一开口一传福音，他心里面就笑。哎，这种东西啊，这个有什么好听的？太幼稚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撒旦要在教会里头啊，用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学识这些东西啊，把它高抬起来，让人以为这些才是真理的学问，因为这个缘故就拦阻的人认识神的话，从而认识神。今天讲老实话，这个最反对神的福音的人，就是从来不读圣经的人。他假如读了圣经，他能够懂得里头的一些道理，他就不可能讲这些话。就是因为他没有读过圣经，他可以随便的来批评神的话。那我从前就是这个样子，我也看到不少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哇，呱呱呱呱呱批评圣经。你假如问他，先生，你读过圣经没有啊？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还值得读吗？他不读。所以在教会里的，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指那些把世界上的那些所谓的学问看作是真理的学问，拦阻了人认识神的话，因此而认识神。在每一个不信的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或者多个的营垒，就此地所说的营垒。这些营垒都是反对神的，这些东西都是反对的。我们使用神的话，依靠圣灵的大能，能够把这些营垒攻破。所以我们要带一个人信主，要怎么样？要把他心里面的那些营垒一个一个的攻破，然后才能够带这个人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或者说基督徒所征战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人的想法，夺回他们的心意，让他们不再做世界上一些学说信仰的俘虏。 转而顺从基督，让他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要征服世界上的人的心里面的一个一个的营垒，然后让他们能够很自然的来顺从耶稣，因此得救。只要他脑子里头还有那些营垒，就是世界上的那些学说，对不对？你很难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因此临战的兵器是神的话，神的话带着能力，那个使人得救。保罗在寻道之前写给他所爱的提摩太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都知道，是不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不是十章，是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以为温柔的话去向人传福音是应该的，不应该用一种很强的话去跟人家传福音，其实这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要温柔，什么时候我们要刚强，这些都是要攻破那个人头脑里头的那个营垒。所以保罗最后对他亲爱的提摩太所有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因此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这里，他讲到我们要把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第五节，是不是？然后到了第六节，这一节的圣经新译本的翻译很近乎原文的意思。新译本是怎么样子翻译一节圣经的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等你们完全顺服的时候，就惩罚所有不顺从的人。这个是这个新译本的吧？我们这里钦定本讲，并且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所以新译本它的这个文字比较的顺当近乎原文的那个意思。虽然在大体上跟钦定本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分别，并没有太大的分别。他说并且我们应该是服侍的，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完全顺服的时候，十分顺服的那个亲弟们，就完全要责备那一切不顺服的人。那在这个 这个新译本里头就惩罚所有不顺从的人，那个语气啊，跟里头的这个意思都比较近乎这个原文的意思。保罗就是怎么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讲到他跟同工们一定会使用使徒的权柄惩处那些不顺服的人，可是他要等到顺服的人全都顺服之后才施行他的惩罚。他说我一定要来惩罚这些人的，但是我现在还不用这个权柄，我要等到所有顺服的人、顺从的人，他们都完全顺从了之后，我再施行惩罚。因为他很顾忌那些这个最终要信神的人。你跟我不晓得，保罗知道，所以他不滥用使徒的权柄的原因，就是对某一些终究要信主的人来说，这个权柄不需要用的。那么他假如说是一开始就使用的话，那些后来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都受到同样的惩罚，对他来讲这个是不应当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在那些该信的人都信了，然后他才来使用这个使徒的权柄来惩罚那些违抗他的人。所以这个是保罗啊，他在这些人的面前所讲的第六节的话。那么下面第七节，就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辨别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前面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0章到13章这4章里头讲到保罗为他使徒的身份做强有力的辩护，对不对？而这一章，我们这一章第七节到十八节这里啊，是一个辩护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那么在这一段里头，就是从我们等一下要看的第七节一直到本章的最末了的这十八节，保罗劝告哥林多的人在许多明显的事情上要做正确的判断。所以这是第七节到十八节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这样子的内容啊，是要这些哥林多的人在许许多多很明显的事情上来做正确的一个判断。许多时候我们被人家这个引诱，失去了我们的判断，一件事情明显的我们该这样做的，我们是那样做了，原因为了什么？原因就是有一些人他来迷惑了我们，让我们在判断上面错误。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劝告哥林多的人在许许多多明显的事情上要做确切的一个判断，这也是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我们该要学的一些功课。 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他不断地强调他的身份，他的做法。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在哥林多来这个可以说是对待当时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因为在当时有一批是说神的，另外有一批是始终违抗神的，所以保罗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尽情的来使用他使徒的权柄，他要跟那个里头信的人来解释为什么他不用这样子的权柄，同时他也对那些始终反抗神的人，让他们知道到了时候他还是会使用神的权柄，只不过他要等到那个时候到来他会使用。他也在这一段里头对那些假师傅们解释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使徒，为什么他这么久了，他受了这许许多多的破坏，也没有使用他的权柄。他把这些都一一的跟那些假师傅们，跟那些反抗他的人，跟那些跟随他的人来解释。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后书是比前书啊要不是那么很容易领会，就是因为前书它基本上是解释啊神的心意，可以说一本相当神学性的啊一本书，而后书它基本上是讲到一个人怎么样子做使徒的，他在哪一种情况之下是如何的侍奉的，他对各种不同的教会里的这弟兄姊妹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胸。所以后书比前书是不大愿意懂，是这个道理。因为这里不是讲事情，这里是讲到在神面前的一种操守啊，一种心境，所以很重要的。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后书的，我觉得后书让我们可以活活的看到使徒保罗这个神的仆人，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侍奉神的人，在哪一种情况之下有哪一种的做法，哪一种的心境，所以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很不简单，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们真正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对使徒保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能够明白在教会里的侍奉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人，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魔鬼撒旦。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时刻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借着你的大能能够征服敌人在我们中间所设下来的一切的营垒。主啊，我们要谢谢你， 虽然侍奉主在教会里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盼望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你的称赏。谢谢主，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Thank you.